好，我们先一起祷告。谢谢主，总是给我们预备机会，能够听你的话，借着听能够思想、明白、能够领受，好叫我们遵行。谢谢上帝赐给我们教会，赐给我们弟兄姐妹，赐给我们圣经，赐给我们可以天天来依靠你的信心。求上帝今天借着传道书再一次向我们说合宜的话，是我们需要听的话。感谢主，也保守还在路上的弟兄姐妹，赐给他们平安的脚步。谢谢神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的经文会从第一章传道书十二节，一直到第二章的26节。选择这样的一个段落，是当然有它的经文的原因，但是不是这样一个段落是最好的，我想这个就看你对经文熟悉或者是理解到什么程度。在第一章的12节到第二章的第3节，感觉上啊，它是从传道者他自己的角度，有人说这是一整段的自传，就是如果作者是所罗门，他自己回顾他这一生，他是一个空前绝后有智慧的王，有财富的王，他怎么样回顾他自己经历过的事情。那这个我想是传道书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比方说第一章的第12节，我传道者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的王。我们上次有讲过，为什么说传道者应该就是所罗门，因为能够在以色列，在耶路撒冷做王，而且做以色列的王，照历史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大卫，一个是所罗门。但是在耶路撒冷作王这件事情，它贯穿了整个第一章跟第二章。比方说第一章16节，他说，我心里议论说，我得了大智慧，胜过我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这里的众人有两个可能，一个就是所有的人，另外一个会是指在耶路撒冷做过王的人。可是在耶路撒冷做过王应该没有众人啊，所以有人说这是一种诗歌智慧书独特表达的方式。什么意思呢？按照古代近东现在所找到的碑文，像埃及，像美索不达米亚，像 Akkadian 这些古代的近东的王，这些王走的时候他的墓都有墓碑，或者是他 征战的时候得胜，也有立碑。这些碑文上都会对这个王的功业大加赞扬。一种赞扬的方式就是这个王前无古人，知道吗？就很像第一章十六节，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王，如果我们这样理解，没有人比得上他。所以重点并不在以前到底有几个王在耶路撒冷，重点在不管是谁，以前在耶路撒冷做过王的人。各位知道耶路撒冷这个城市，在大卫没有选他做以色列的所谓首都之前，其实他是被其他的外邦人占领过。他被占领过，当然也有被占领过的那一些啊，那一些国家或者是族群的王。比方说第二章第七节，我买了仆婢，也有生在家中的仆婢，又有许多牛群羊群，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众人所有的。这是描写所罗门用他的智慧为自己，为当时他所统治的以色列国所累积的财富和实力是超过以前的。我想这个应该不会有什么争议。比方说第二章的第九节，这样我就日渐昌盛，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王。他为什么要反复的提到这件事情？他就是要告诉你，他的自传其实以他自身的经验告诉读者，他做的事，他想过的事，他经历过的事，不是普通的事。所以他今天所写的自传，他的内容其实可信度、可以参考的价值是很高的。如果今天是我写的，大概就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芸芸众生啊，这是我们想到他整个这一大段，他可能他的文体啊，或者是他这一段经文的性质。接下来啊，如果我们看第一章十二节到第二章第三节，有人说这应该是传道书他这个自传的序言。为什么是序言？通常序言他用很简洁的方式把整卷书要讲的事情，特别是要讨论的主题，应该都会在序言里面交代清楚。那他交代了什么呢？第一章十二节他说，我这个王，十三节，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接着第十四节，我见，你注意这个字啊，看也好，见也好，这个在传道书不停的出现，每一个段落会兴起一个主题或一个内容，它都是从我看见开始。十四节，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可是这个虚空是结论，这个虚空跟我们佛教讲的所谓空它是不大一样的。佛教的空是基本上 是认定所有我们觉得是实在的东西，其实都是空的。十三节，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所有的事。这个事有一个客观的范围，以他做王，他有能力在当时收集到足够可以观察的证据、观察的资料。跟佛教不一样，佛教如果要讲空，他只需要自己立地成佛，他就敢说这一切都是空的。佛教讲空的时候，不会先有一个普查，不会先有一个客观的对所有可以观察到的事情，不是自己经历的事情而已，做一个全面的理解探索。我们上次讲过寻求查究这两个字，它有一点不同。寻求 inquire 这个字，它比较偏重的是在所有这个我们生活周遭能观察到经历到的事件里面找出它的规则，这个叫 inquire， 叫做寻查寻求。我想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很自然的倾向，对吗？我们希望在不同的事件里面找到它相同的地方，在更多相同的事件里面找出它的规律。另外一个就是查究，它的中文翻成英文叫 explore。 explore 这个字，它的原文是说，你知道在任何的规则之中，它所涵盖解释的现象之外，总是有一些它不能解释的例外，对吗？这些例外就会让人引起一个想要更多的去探索的一个动机。那一个好的规则就是可以不停地把新的例外纳入在它的规则里面，但是你不管怎么建立纳入一个更广泛适用的规则，你仍然还是不停地会看见一些跟你的规则不一样甚至相反的事件现象出现在你的面前。我觉得这是传道书最有智慧的一个地方。如果我们看十三节，天下所有的事，发生的事，换句话说，当他用智慧去做这所有该做的事情，在第十四节，他发现这些事是虚空，是捕风。所以虚空跟捕风，它有一个前提，是有一个很广泛深入的 research。 好，下面从十五节开始到二章三节，这个序言其实他很可能就要表达这个用智慧专心寻求查究一切他可以观察到的事件，他如何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叫做这些他所用智慧观察到的，不管是规则或在规则以外的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我们上次也讲到虚空这个字呢，我觉得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才会翻成虚空、它原来的意思是很快会过去， 可是当他还在的时候，还没有过去的时候，他是很真实的。换句话说，人的一生，如果你正当盛年，你的精力、你的体力、你的健康、你的各样的条件都是保持在一个很好的状态的时候，它是真的。可是当你这个人生这几十年来到了一个最后的阶段，你不得不会有一个想法，就是好快啊，这几十年，对吗？那这几十年，从传道者的角度，它就叫做虚空。所以你这样讲虚空就不是很恰当了，对不对？虚空这种翻译跟我们中华文化是有关系，所以我觉得不如翻成很快就过去，或者是说终究都会过去。可是没有过去之前，它是真实存在的，否则它不值得所罗门用他一生的这么高的智慧去探索这些事情。好，那接下来这个序言啊，就一直到第二章第三节，十五节第一章，弯曲的不能变直，缺少的不能足数。什么叫弯曲的？什么叫做缺少的？没有人可以知道他为什么在这里突然跑出来这一节。以我的了解，我现在想缺少的，你有没有觉得你这一生缺少什么？你应该越长，你觉得自己缺少的越多，对吗？你觉得你缺少，比较起来，你没有别人有的，你有别人没有的，对吗？那你缺少的是好还是不好？这样讲，你没有的，你努力就可以有吗？有的好像可以，但很多大部分没有，它就什么？没有。所以这可能是延续十三十四节所发展出来的一个用所谓箴言的形式表达出来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为什么会延续在十四节虚空补风？因为很快会过去，你经验即便是让你很难忘怀的一些经历，其实它会提醒你，你比你想象的还要缺少。那很多人就想尽他所能的把缺少的补足。如果所罗门要做这件事情，你觉得他是不是比我们都有机会把缺少的补上？可是他说缺少的不能足数。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有缺少，看见自己有缺少，这是一种智慧，对吧？接下来看见自己有缺少，而且看见这个缺少自己没有办法把它补足，这是不是智慧？当你看见自己缺少，你又想让它补足，你又看见自己没有能力补足，请问你，它是不是一种虚空？这个虚空的概念不是你没有，而是你有的跟你想要有的永远都有一个超过你想象的落差。但是这个落差，如果你能看清楚，我觉得是有智慧的。你觉得呢？所以一个有智慧的人， 如果你读传道书，你慢慢会看见所罗门要把我们带到一个很有趣的方向。接着十六节，我心里议论啊，我心里议论说，他说我在这个探索的过程，我发现这些现象，这些事情，他说我从中得了大智慧。那你告诉我，他得到的这些结论，他自己说他自己这个结论是什么智慧？是大智慧。大智慧啊，原文希伯来文是两个字，一个是大，一个是日渐增加的智慧。大这个字 greatness， 日渐增加的智慧 increased wisdom。 所以希伯来文它是分开的，都在一起，那意思是说他的智慧用在前面这几节探索出来，看出来，看起来好像很简单的结论，却让他心里可以告诉他自己，他之前所做的这些已经胜过谁？所有在以色列做王的众人。如果众人不只是王，所有以色列的贤达智者，答案是一样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你不要小看他，他得到的这些结论，而且我心中多经历智慧和知识的事。换句话说，他觉得当他得到这些结论的时候，对他来讲是让他自己的智慧和知识比他以前得到这些结论和探索的经验更多，得到智慧，对吗？啊，这个是一个蛮有趣的现象啊。我们通常会形容一个人长大成熟，可是我们华人的文化通常自己不大会评估自己是否比之前更有智慧。我们通常是靠别人比我们有智慧有经验的人，在一个不经意的场合告诉我们，哎，你比以前更成熟。很少有人可以有一种智慧评估自己比以前更有智慧，但是却看见自己的不足。所以我们读四书有一句话叫做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为知也。所以知有两个层面，一个是知道你该知道的，一个是承认你不知道的。因此我们就回到前面十五节，还有一句话叫弯曲的不能变直。有人形容弯曲的，它是一个被动词，就是说一件事情或者是一个人，当他原来是直的，现在被折成或者是被扭曲成为另外一个形状，是不能变直的。你知道在我们华人的文化理解这种词句，就会觉得弯曲是指的不公平不正义。当不正义不公平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很怎么讲，很阿 Q 的说，反正这些事是什么，没有机会让它成为公平。但是他原来的意思可能不是从这里开始的，他原来的意思弯曲的意思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去面对周遭所有的事，身历其境的时候，我们自己有没有可能被外界的事情 被我们从外界所学习的知识，被我们切身经历的事情，把我们原来的想法换了一个形状，有没有可能？你有没有？我想每一个人都有。你告诉我，这种过程，当你如果被换成另外一个形状，是好还是不好？其实任何一种改变都有外力的可的一种推波助澜，但是不能够少掉你自己的什么配合，你才有办法让这个事情做一个改变。所以这个改变它的目的是要告诉你，人是会在过程中改变的。当人被改变了以后，不能变质。其实人的生命是一直往上走的。我举个例子啊，这个我曾经跟你们说过啊，吃东西，我在跟琪姐结婚之前，我是没有吃过面食，从来没有，因为我觉得我应该是吃饭，我不需要知道面好不好吃，我只需要知道我应该吃饭。你觉得我需不需要被弯曲一下？啊，就结了婚就自动弯曲了嘛。啊，那你现在告诉我，如果今天琪姐说我们以后不吃面食了，我们以后一直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每天都吃饭，出去也不要吃面食了，这个叫什么？我已经没办法了。因为人啊，要改变很不容易，人改变成另外一个形状的时候，还要再改回原来，其实是没有可能。你只有可能再改变成一个第三个形状，对吗？因为回到原来第一个形状其实是不需要也不可能，因为第一个形状是你这一生当中的一个起点。你需要在第十六节的过程当中，你需要从小变大。你要在十六节当中，你需要越来越多经历智慧和知识。第十八节，你需要多有智慧，你需要加增知识，对吗？所以这个过程就引出了另外一个主题，就是所罗门用智慧，然后得到智慧的结论，然后他的智慧日渐累积增加，然后第十七节，他发现光探讨智慧还不够，也要同时探讨专心查明智慧和愚昧。你告诉我，一个智慧的人要不要去注意愚昧的事？你如果不注意愚昧的事，你就不会更有智慧，对吧？很有趣，他说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发现也是捕风。捕风是什么意思？就回应到前面十四节，这又是一个很快就会过去的事情。什么事情会过去呢？他没有讲得很清楚。十八节，他在这里解释说，多有智慧，多有愁烦，加增知识就加增忧伤。这一节圣经十八节，你单独来解释啊，你会有这样一个想法：读书很累哦。有没有？工作也好辛苦哦，谈恋爱结婚，这个没有一个东西不需要付代价的，对吗？那换句话说，我们会把工作、婚姻、家庭、生活这里面所经历的事当成智慧，可是每当我们智慧好像更多的时候，就多有愁烦或者是加增忧伤，是不是这样？可是这一节圣经啊，很可能就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要往后读啊。所罗门其实他不是这么一个让你想这么简单的人物啊，我觉得他的智慧比你想象的要那个高度是要高的。为什么要高呢？因为如果没有让我们看见一个又高又深的智慧，最后是一个什么样子，其实对我们来讲是很残忍的一件事情啊。好，你可以发现啊，其实他不停的会用一个英文叫 irony， 一个反讽的一个手法啊，来表达他的思维。就说一边是正面正讲到开心的时候，下面一个就是虚空的虚空，又是捕风，有没有？他总是让你觉得好像一个我们觉得应该追求的一个价值是值得众人肯定的事情，他自己也把这件事情做到最好的时候，哎，他自己会说自己做了最好的事情，也是别人看为最好的事情，他就会补一句，没那么好。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自觉哦。啊，我们华人就很有自尊心啊，不只是华人啊，所以我们很经不住别人对我们的一些言语或者是态度上的羞辱，对吗？你知道这里面有个前提，你会被羞辱，其实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你自己说你自己不好是可以的，但是别人说你自己说的不好是不可以的，是不是这样？那你自己有没有这么高的智慧呢？未必。那别人讲的对还是不对呢？十之八九都不对。为什么呢？态度不对，对吧？那你告诉我，自己看不清楚，别人讲你又排斥，那你什么时候会多一点知识，多一点智慧？你慢慢等吧。所以就要回来读圣经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段序言啊，出现连续好几个同样的字，十三节，一章十三节，他说我专心用智慧。接着我们看第十六节，他说而且我心中多经历智慧。十七节，我又专心查明智慧和愚昧。第二章第一节，我心里说来吧。第三节，我心里查究。第三节后面，我心却仍以智慧引导。你可以看到为什么我们把这个序言放在第一章十二节到二章三节。你会发现所罗门是一个超过我们想象啊，全心全力在做一个王该做的事情。这样讲好了，现在很多有智慧的人不专心，对吗？对吗？很专心的人又未必什么有智慧，对吗？那还有很多人既不专心又没有智慧。可是智慧需要高度的靠我们的心来揣摩自己，揣摩外界，揣摩自己的变化和外界的变化。比方说前面第一章十八节，他讲到说智慧越来越多的时候，会有另外一个让你觉得虚空的东西出现。当虚空的东西出现的时候，十八节，你就开始愁烦，你就开始忧伤。这个忧伤不是心里面难过，是觉得 哇，原来我觉得本来应该追求的这么有价值的东西，弄清楚了以后，他觉得其实没有那么大的价值。你会不会愁烦？你愁烦什么？你愁烦，那我是不是还要再花更大的心力，再去探索、查究更值得我去寻求的事情？所以这里的忧伤和智慧是随着刚刚的这个反讽，一方面他正面的专心的用智慧去累积超过他以前有的智慧，他得到一些结论的时候，他发现糟糕，跟他想的不一样的时候，他心里面就有一种我们俗话叫一种情结，一种纠结，一种很难自处的一个情境。所以第二章第一节啊，他就换一个角度啊，有智慧的人其实不只会处理脑子，还会处理什么？自己的情绪哦。你们不要觉得所罗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就是一个人啊。他说：“我心里说，来吧，我以喜乐试试你。你是谁？心啊，这是一种诗歌的表达方式，意思就是说。”前面有愁烦，对吗？难道说智慧累积就一定要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吗？难道没有别的可能？别的可能是什么？喜乐。然后第二章第一节，让我可以多经历一些享福。享福这个字啊，你可以看到英文的翻译都翻成 enjoyment， 这个也没什么不好。但是希伯来文的原文啊，其实很直接的翻译啊，就是 see good。 我再讲一次 see good， 就是说什么叫享福？享福就是让你哇哦，原来有一样好东西在你面前，在你的经验里面，在你的思维里面浮出来了。你知道我们有一些简单的经验啊，我们有的时候看到有一些人出于很自然的状况去帮助另外一个真的有需要帮助的人，当我们见到这种事情的时候，这个叫 enjoyment， see good， 这样明白吗？那你看最近不是都在闹吗？闹什么呢？就是人道跟防疫嘛，怎么样能够取得一个平衡。我跟你讲，到目前为止，不管民调是什么，不管他们怎么讲啊，反正你都跟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们没有 enjoyment， 对不对？ enjoyment 是什么？是你看到一个好东西。第二章第三节他说，要等我看明世人在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 What is good？ 哦，这个是一个我们很少人会注意的事情。你为什么没有喜乐，你知道吗？你为什么人生很不快乐，你知道吗？因为你需要学一件事情，就是学会看见那个神看为，或者神帮你看为好的事，好的人。我不是说周遭没有其他的事，其他的人有。耶稣讲过一个比喻啊，他说稗子跟麦子，对吗？他把麦子撒下去的时候，结果夜间有贼来把稗子也撒在田间，对吗？后来两个都长，那结果有人就建议耶稣说，那是不是把那个稗子通通把它薅掉？耶稣说，不要，等两样一起长。你觉得这个是不是一种智慧？智慧不是没有坏的让你看见，智慧是在好坏掺杂在一起的时候，你有 看见好的一种能力，让你 enjoyment。 所以要认识一些人让你 enjoy， 要看见一些事让你 enjoy。 现在网络上很多很有趣的一些简短的一些视频啊，我觉得，但也有一些很糟糕的视频啊。可是第二章第一节开始，第二节，我指着喜笑说，这是狂妄，论喜乐说有何功效。有人会低估喜乐，会低估喜笑，他自己也持着一个智者的怀疑态度。他说，我需要了解喜乐，可是当我往前走的时候，我指着喜笑说，这是狂妄。他自己都不完全被喜乐可以让他缓和过来，被说服，好像还没有。第三节，我心里就查究啊，如何用酒使我肉体舒畅。嗯，一条路就是什么？针对肉身上的 enjoyment。可是直到第三节的后面，他说，我还是要用智慧。意思就是说，看起来光用酒或者是外在的刺激我的身体，让我享受到一些舒畅。他用的字叫舒畅，不是前面的喜乐。我想我们每一个字都要稍微斟酌一下啊。出去玩很舒畅啊，以后晓得了啊，不要动不动就用喜乐这个字，喜乐这个字没有那么简单用的啊。然后去日本玩看下雪，我那个好朋友他说最近啊，冬天跑去那个合掌村是吧，我是没去过啊，很漂亮，那个叫舒畅。为什么要讲究这个啊？他说，因为我的智慧还在引导我的心，我一边享受舒畅，可是我的智慧没有停下来就查探索。探索什么？一方面探索我的舒畅好像还不够，这个叫缺少的不能什么足数。一方面这个智慧让我再往前走。第三节的后面，我又如何持住愚昧。很有趣啊，这里讲到智慧引导我，可是人在用智慧探索的过程当中，你稍不留神，其实你紧紧的抓住不是智慧的路，很可能是什么愚昧的路。人就是在用智慧寻求更多的智慧的过程当中，不停的会暂时抓住不是智慧的东西，所以这个过程要一直让他慢慢的看，慢慢的想。怎么说呢？如果酒肉的舒畅抓住了我们，我们觉得真的可以让我们身心释放的话，这个叫什么？持住愚昧，这样明白吗？所以它永远都是一个 irony， 右边左边，左边右边，右边左边。等我看清楚世人在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好，这个如果这是一个 introduction 啊，这有一个他把一些重要的观念啊，慢慢的带进来。这些观念就会在第二章的第四节一直到二十六节啊，陆续的展开。那从第二章的第四节到二十六节可以分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就是四到十一节，第二个段落是十二到十七节，第三个段落是十八到二十三节，最后是从第一章第十三节、十二节开始的那个序言，相对的结论就在第二章的二十四到二十六节。 所以如果你把第一章跟第二章好好的读，慢慢的想清楚了，我觉得你几乎已经把传道书读懂了。读圣经啊，其实十之八九都是这样，你把头跟尾啊看清楚了，大概整卷圣经应该是八九不离十了。好，如果我们先看这三个大段落啊，四到十一，十二到十七，十八到二十三，这三个段落啊，它有三个不同的重点，但是它三个重点合在一起，成为一个非常奇妙的信息。这个信息，如果你问我啊，它就是回应了第二章的第三节。就是合适为美。我告诉你，一个有智慧的人，他是不停的在反省自己做的想的，他不会停下来的，他绝对，他有的时候会夸口自己做的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一秒钟以后他就会觉得虚空。所以一个有智慧的人很容易愁烦，这很正常，因为他不停的在肯定自己的同时又在什么否定自己。一个不会否定自己的人是一个愚昧的人，一个不会肯定自己的人也是个愚昧人，对吗？所以只有不停的建造拆毁，拆毁建造，在自己的生命的过程中，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值得寻求的智慧。第四节到十一节，其实它这里面表达一个概念，我们前面讲这是所罗门的自传。第四节，我为自己动大工程，建造房屋，栽种葡萄园，修造园域，在其中栽种各样果木树，挖造水池，用以浇灌嫩小的树木，买了仆婢，也有生在家中的仆婢，又有许多牛群羊群，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众人所有的。我又为自己积蓄金银和君王的财宝，并各省的财宝，又得歌唱的男女和世人所喜爱的物，并许多的妃嫔。他要表达什么？我要告诉各位啊，前面第一章十三节，他寻求查究天下所做一切的事。他这个人很有趣啊，他观察周遭的事情，同时他自己也参与在做一些别人做不到的事情，叫开创。从第四节到第八节，很多人说他就是把事情做大啊，我们叫做project maker 啊，就是他不停的就做一些大巨蛋啊，知道啊，然后是国家公园啊，然后是翡翠水库，这样懂了吗？就是中文讲啊，三不朽，立功、立德、立言。所罗门立功就写在这里，然后所罗门的智慧书叫立言，对吗？但是从华人的标准，所罗门的立德其实是不怎么够标准的啊。所以呢，这就是圣经啊，圣经从来不会用立德来标榜一个人的价值。好，那如果我们看第四节到第八节啊，你可以发现这些做的事情是超过以前所有的王能做的事情。我们用一个英文很简单的字叫 success， 成就。你告诉我，现在在地上生活的人，不管男女老少，努力为的是什么？十之八九就要一个成就，对吗？ 而且要一个看得见摸得到自己跟别人都能够评估的成就。他都做到了，而且他大量的进口外劳，有没有？有没有？为什么要进口外劳？因为前面有很多的水库要做，很多的大的计划要实践啊。我想他都做到，而且他让整个国家的经济一直往前高度的成长。我觉得从一个王来讲，从一个人来讲，他把他的智慧用在建造一个人、一个国、一个王、一个家的成就，放在我们众人的面前。你觉得这是真的还是虚空？第九节，这样我就日渐昌盛，胜过以前在以色列的众人，我的智慧仍然存留。每次讲这句话呢，就是他准备再说另外一边了。我告诉你，很多人会觉得自己的成就，每次想到、看到、听到自己的成就，他就觉得更有什么成就。这个是没有智慧的人。但是我并没有鼓励你什么成就都不要去参与啊。第十节，他不只是看得见的，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他是眼睛，他想要看的最美的、最好的，他都让自己大饱眼福啊。我认识一些学艺术的啊，特别是学艺术史的啊，我觉得他们就是有一种福，这个福叫什么？眼福啊！你知道，如果你在欧洲啊念艺术史，你大概没有办法研究太长，你大概只能研究中间一段的时期的，甚至某一个或者是某一个派的一个艺术家的绘画。我听过这样一个见证，一个欧洲的学生，他是一个博士生，他研究所谓 medieval 中古时期的一个时间，当时的一些绘画。他要做这个研究，他把所有欧洲的博物馆全部跑遍，每一幅画都要看，而且认真的看，要做笔记，如果容许的话拍照，或者是找书面的资料，或者是其他各式各样的资料。我听他讲啊，他说有一个他以前没有注意的博物馆、美术馆，他说超过他想象的丰富。这个博物馆在莫斯科啊，就是俄罗斯的国家艺术馆。那这是他自己的表达。可是当他把他的论文写出来的时候，他对那个时期每一幅画作都做了精细的研究之后，你知道论文过了对他来讲不是最愉快的事情，最愉快的事情是他看见了以前从来没有机会亲眼目睹的那些真迹。那是他一生啊，一想到就是凡我眼所求的，没有留下不给他的，对吗？美好的事物，有人喜欢看海，有人喜欢看山，有人喜欢看人，有人喜欢看各式各样的生物。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很多人说所罗门啊，这个人实在是，这是什么啊？情欲太超过了啊！就是为什么要娶这么多的妻子啊？前面第八节啊，他说，世人所喜爱的物，并许多的什么妃嫔。 你注意看啊，他为什么要找那么多妃嫔啊？刚刚第十节，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哦，我自己有一个注解啊，所罗门要这么多的妃嫔，后来他就在这一件事上跌倒。你知道他为什么会想要找那么多的妃嫔？这个很重要。你觉得他是欲望不能满足，什么样的欲望？我猜啊，这个欲望有很大一部分是什么？是他想要知道他到底心里面要的，眼睛要看的，到底是些什么东西能够让他满足。所以第二章第一节，我心里说，来吧，我以喜乐试试你。我说的正面一点，这是他用智慧在寻求更高智慧的一个过程。可是所罗门最后也知道虚空的虚空，他自己最后当然也就在这件事上就跌倒。所以呢，传道书到了后来啊，就给人一个很重要的结论，这个结论就是第十二节的前面，我们中文的圣经有一个标题，有没有？有没有？标题是什么？智慧终属虚空。很少人会注意这个标题。所罗门用尽一切智慧，最后有一个隐藏的结论，就是智慧本身也是什么？也不是最可靠的。用智慧找到的东西，有价值的东西，第四节到第十一节，主要的是什么？他的成就。这个成就追求他的后面的动机，是他有一种想要看到更好的东西，想要享受他没有享受过的东西，别人做不到或世界没有的时候，他就自己去创造这些东西。这是所罗门啊。结果他得出了另外一个观念啊，第十节，因为我的心为我一切所劳碌的什么快乐。换句话说，所罗门比方说他看到一个他想看到的画，他真的看到那一天，他非常的什么快乐。请问你，他是看到了画快乐，还是看到了他想要看到的这个画，这个本身欲望得到满足而有的快乐，哪一个？这是不一样的哦。一个是看到那个画，画带来的快乐；另外一个是，哈哈，你这个画总算让我一个人看到了，别人都看不到，我管你画是什么样子，我只有我看到了，这样明白吗？那是另外一种。另外一种喜乐，你看到智慧人是那个心啊，是非常非常精巧的，可是他只是把我们说不出来的东西把它说出来了。请问你，你会不会这样？你知道为什么很多人花了很多的劳碌去追求一个他想要的东西，当他真正得到的那一刹那，他突然就会什么？觉得这个东西不是他想要的，或者是没有这么想要他。可是为什么之前会觉得他就是要这个？好，我举个例子啊，这是我自己真实的例子，这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我跟你们讲过啊，我高中的时候我很喜欢看武侠小说，我看了非常多的武侠小说，特别是高三那一年啊，要准备考大学，所以我知道我大学应该不会考得最好，因为我知道我都在练功，对吧？啊，我记得我父亲啊，就是最后七月一号要，那个时候我们叫联考啊，前一天他问我，他说你怎么样啊，准备的？我说还可以。他说有多大的把握？我说应该是不会是最好的，但是可能 勉强可以考到国立的。他说真的吗？他说我都没有看你在看书、欸、我说你也没有看书，你还不是最后也考上台大。他就不讲话了、啊、所以我知道我的时间没有太多的花在应该花的地方。当然我有很认真的在读书，最后那一段时间我的姐姐啊，你们很多人认识啊，她非常的，我们两个年龄最近，她非常的跟我关系非常的好，她知道我喜欢看这个，她说没关系，你忍耐一下啊，把联考考完了，七月二号考完，七月三号我带你到一个最大的武侠小说的一个书店，她说我出钱，你爱看什么就带回来看。我说好，我说你那家书店是什么？他说在政治大学的旁边有一家非常大的武侠小说的租借的店，但现在应该是没有了。我说好，结果我们两个七月三号真的就早上吃了早饭就去那家武侠小说店。我告诉各位，这是我一生难忘的经验。我一走进去，我一本都不想看，从此以后几十年我不再看。你告诉我我在找什么？在联考之前，我甚至晚上我爸妈以为我在念书，其实我都在练功。我练到晚上两点三点呢。你觉得我这个人是不是有问题？是有非常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没什么了不起，就是一个所罗门借着他自己的经历把我们这样的一个人剖析出来。他说我的心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劳碌这个概念在传道书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英文翻成 toy， 它跟劳苦是不同的概念。等一下我们稍微讲一下。他说这就是我从劳碌中所得的份。所罗门他要追求成就，这个成就背后的动机是满足他的欲望，前面有肉体用酒来满足的一种喜乐，后面有什么？后面有眼睛，有心里想要享受到的一些事情。请问你，他追求他把这些想要做成的事情做成了，他要不要付出劳碌？是非常劳碌的事情啊！所以我一个有智慧的人不会是一个聪明人而已，他必须是要很劳碌的，否则智慧不会只从思考里面出来的，智慧要从思考加上劳碌的实践里面，你才会经历到劳碌的过程中带来的喜乐。好，他说这就是我从劳碌所得的份，第二章第十节。后来我查看我所经营的这一切事，就是前面这些功绩、这些成就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所以啊，从这一节圣经啊，我们又往前想一件事情：什么叫虚空？什么叫捕风？在所罗门的眼中，它是有实质的内涵。这个内涵是什么呢？内涵就是你用尽你一切的努力，追求你要追求的成就。当你追求到的时候，你发现对你什么？毫无益处。其实虚空是什么？是有成就的时候，你对你有的成就觉得没有益处。英文叫 no advantage。 哇，我觉得这个词真的是一种智慧啊，真的是一种智慧。那他前面何必花那么大的价值去做这件事情呢？我不知道你花很多时间精力在做 一些什么事情，当你做到了，你又是什么样的感受。所以捕风虚空，他要描述的对照面是你得到了你要得到的东西，你也付出你应该付出的代价，而你觉得没有益处。一下子啊，这个东西就让你有一个就过去了。我觉得啊，这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现象啊。好，这是第一个啊，成就。接着你看第十八节到二十三节，我们再回过头来讲十二到十七节。十八到二十三节最常出现的一个字就是劳碌，劳碌，劳碌。第十八节，我恨恶一切的劳碌，为什么呢？因为做成所有的事情都要用智慧加上劳碌。可是当他把劳碌和智慧用上去的时候，在日光之下的劳碌，因为我得来的必留给我以后的人。这是所罗门传道书里面最有趣的一件事情啊。这件事情啊，用一个现在的一个很常用的词汇叫做传承，听过没有？我告诉你，所罗门真是一个聪明人，在他最巅峰的时候，他就在想一件事情，将来怎么传承。你告诉我，要不要想这件事？所罗门想了，而且他努力了。他为什么要做这么大的工业出来？因为他要让这么伟大的工业能够传承。他自己做是一件事情，可是他做成的事情，有没有人可以接续照着他原来的理想做下去？这是另外一件事情。他说，我得来的必留给我以后的人。啊，这实在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很多人没有很注意。第十九节，那人是智慧是愚昧，谁能知道呢？你觉得这是不是缺少的不能足数？有一些很有成就的人，他准备把自己一生的功业啊传承给自己的孩子，有没有？你看，有的人一个孩子不行，两个三个四个一直生，有没有？生了很多个孩子在周边，结果放眼看去没有一个像样的，这个时候就是真的叫虚空，对吗？因为不教不行，但是教给他他也觉得不行。你觉得他是不是很辛苦？可是他能决定孩子长什么样子吗？那如果不给孩子像尧舜禹汤他们这种贤王，就是禅让，就是传贤不传子，你试试看，这都是嘴巴讲啊。传贤，你想传贤就有贤给你传吗？薪水高就贤吗？很努力的就贤吗？现在对你很忠诚的他就很贤吗？没有人知道。我想所罗门以他的格局，以他的见识，以他的财富，他周边的人是不是都应该是很有才华的人？为什么他会想将来这些人谁知道他是智慧还是愚昧？他说，他竟要管理我劳碌所得的，这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用智慧所得的，这也是虚空。看到没有？换句话说，人再高的成就，这个成就背后的动机智慧不能够继续的传承下去，这个叫什么？虚空。所以你觉不觉得台湾是在虚空之中？你觉不觉得这整个世界都在虚空之中？因为我们永远都要把一棒交给下一棒不确定的人，对吗？我们美其名叫民主自由，对吗？ 可是民主基本上它是靠一个制度传承，对吗？对吗？那你告诉我，民主会选出好的还是不好的？谁知道它是愚昧或者是智慧？换句话说，根本不要想，因为你想也没有用，你刻意栽培也未必有用。那难道什么都不做吗？你做啊，没有不要做，他只是提醒你，你做了所有你该做的，不一定有你想要的结果。弟兄姐妹，这是不是一种智慧？这个智慧叫什么呢？这个智慧叫你看清楚劳碌的代价。劳碌本身通常是我们自己拥有的，我们付出了，我们就想用更多的劳碌换回我们要的东西，对吗？老师教学生，你倾囊相授，他会完全都把它学好吗？不知道，不敢说没有。换句话说，前人种树，后人什么？乘凉，未必。谁会凉？不知道。所以这个让所罗门看清楚了，他这一生投注的努力，在他死后，有谁会跟他一样有那么高的智慧，也愿意这么努力？会不会有他要的结果？不知道。二十节，故此我转想我在日光之下所劳碌的一切工作，什么？心变绝望。那你告诉我，他还做不做？他是一边做一边绝望，一边绝望，想想说不定什么还有机会，还有机会再做，再看到什么？不知道。所谓的绝望是不知道会不会有他预期的那样的人在他死了以后。所以传承这个概念永远是人世间的历史过程中的一个谜。所以要祷告，所以要敬畏上帝。为什么？神会给台湾什么样的人？这是上帝的工作。很多人说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教育，没错。最大的问题是经济，也没错。最大的问题是政治，更没错。你把政治、经济、教育都搞好了，我们还有文化的问题，也没错。你都搞好了，就什么都好了吗？不知道。所以不要夸自己的好，不要以为我们现在在追求的就是世界最好的。我们即便用世界最好的，你最后你会像所罗门一样，你会很失望的啊。所以很多人是用很失望的心来恨铁不成钢啊！我告诉你，铁还是铁了，懂吗？它就不是钢了啊！这个我父母很早就告诉我啊。第二十一节，因为有人用智慧、知识、灵巧所劳碌得来的，却要留给未曾劳碌的人为份，这也是虚空，也是大患。他讲了个半天，他其实就是要提醒你一件事情，前面是成就，后面是什么？劳碌。成就是我们要追求的，你追求到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想法和感受，决定了你是有多少的智慧。然后你这一生劳碌，为着你的梦想努力，当你付出劳力的时候，你发现你居然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甚至没有办法好好的享受你的劳碌所结出来的成果，也是什么？虚空。你知道我在我认识的朋友当中，我觉得有一个行业，这非常像这一段圣经，就是什么？就是医生，有没有？在台湾，医生过去几十年都是相对所得是比较高的，可是医生呢、啊？如果你真的是个名医啊，你应该没有时间花钱，对吧？钱都给谁花？ 给医生的太太或者医生的孩子或者医生的父母，对吗？所以他是全家最劳碌的人，也是全家最有成就的人，可是他应该是全家最虚空的人。这是一个比喻啊。他在这里想，他说他劳碌得来的要留给未曾劳碌的人，谁？他的小孩。所以我觉得这个世界啊，这是我的一个比方啊，我不是在说医生好或者不好哈。22节，人在日光之下劳碌累心，在他一切的劳碌上得到什么呢？累心啊，这个字原文叫做心所追求的 pursuit of the heart。你注意啊 ，pursue 这个字在传道书捕风啊，捕风就是 pursuit of the wind， 就是追的风。追的风当然是空的嘛，可是什么东西在追这个风呢？是什么东西让你去追呢？心。那心在追的时候，它会 push 两件事情，一个是成就，一个是什么？劳碌。它会让这个人很大的一个动力一直往前走。可是往前走的时候，其实你是用你的智慧，智慧是用你的心，可是你的心在追求的过程当中不停的有成就，不停的付出更多的劳力，你也不停的经历虚空。所以你问我现在的人压力很大，其实是因为传道书讲的这个事情是一个真实的事，你就会有压力。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的东西有了，结果你发现什么？你很沮丧，再换一个东西。别人羡慕你的婚姻，结果你发现你的婚姻不是你要的，这个压力就特别的大，特别的大。工作也是一样啊，生活也是一样。所以劳碌累心会让人回到一个最根本的问题。第十八节，我恨恶一切的劳碌，这样懂了吗？他用恨恶来表达。这个恨恶是一个很强烈的字眼。23节，日日忧虑，他的劳苦成为愁烦，连夜间心也不安，这也是虚空。忧虑愁烦这两个词汇在第一章的十八节，愁烦忧伤，有没有？所以一章十八节多有智慧加增知识，其实他说就多有愁烦加增忧伤，他的意思不是指的代价，而是指的结果会让你失望，这样明白吗？因为你用了更多的智慧更多的知识去追求更高的成就，然后付出更多的努力的时候，你发现最后拿到的东西要么是给了别人，要么是什么？这不是你自己真正要追求的。可是要到你追求到的时候，你才知道那不是你要的，那是不是很悲哀啊？不会，这就是真正的智慧。所以你一定要有非常刻骨铭心的失望，你的智慧可能还会增加的更多。这个顺风船一路搭是不会有太高的智慧，对不对？就是那些未曾劳碌的人，然后呢得到别人当得的份。好，这是劳碌。这第二个主题 toy。第三个主题回到12节到17节。其实这是这整段圣经的核心啊。12节开始，我转念观看。看什么？智慧和愚昧。嘿，有意思啊。那么转念啊， I turn to look at。 我现在来注意专心去研究这件事情。十一节，后来我查看。查看这个字的原文就是也是转念，是一模一样的字。所以十一节转念来看，十二节我转念来看。所以有人说十二节是承继了十一节之前的内容。 到了十七节，他说我所以恨恶生命啊。到了十八节，我恨恶一切的劳碌，所以十七节跟十八节又接起来了。所以可见的十二节到十七节是承上启下，对吗？前面承上是我转念看，看清楚一些事，后面是我恨恶，为什么我会恨恶？那中间十二节到十七节这段圣经出现最多的词就是智慧还有愚昧，因为他就专门要来注意智慧和愚昧，特别是涉及到第十二节再往以后而来的人还能做什么。意思就是说当所罗门自己离开世界以后，那以后会是什么样子，智慧也好愚昧也好会是什么样子，其实他要去探索寻求的一个根本的东西就是智慧真的那么有智慧吗？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我们都想成为智慧人，对吗？可是传道书要告诉你，甚至连智慧本身未必都是最值得追求的事。可是有智慧当然好啊。第十三节，我便看出智慧胜过愚昧，同意吗？如同光明胜过黑暗，对吗？很重要啊，智慧像光明啊，愚昧像什么？黑暗。十四节，智慧人的眼光眼目光明，愚昧人在黑暗中行。我却看明有一件事，我转念去看，看到一件事情，这两等人就是智慧人和愚昧人都必遇见。十五节，我就心里说，愚昧人所遇见的我也必遇见，我为何更有智慧呢？我心里说这也是虚空。这两等人都会遇见的是什么？死亡。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但是很少人会把大家都知道的事情真的当一回事。所罗门从有智慧的人，像他这么高智慧的人，跟一个愚昧人，他们两个人一生在走完全不一样的路，一生得到的成就完全不一样，一生付出的劳碌完全不一样。 So 最后呢都一样。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个对比啊，十三节智慧胜过愚昧，如同光明胜过黑暗。胜过这两个字啊，在圣经的传道书会不停的出现。可是到了第十五节、十六节，你会发现十六节智慧人和愚昧人什么一样？到底是胜过还是一样？有智慧的人会觉得智慧胜过光，胜过愚昧。可是更有智慧的人，当他胜过愚昧，面临死亡的时候，他会觉得一样。那你告诉我，愚昧人好还是智慧人好？他说十六节都一样，没有人纪念。我要告诉各位，你再努力再努力，你猜猜看，一百年以后会不会有人知道你努力？你再有成就，你会不会知道你的成就一百年以后有没有人在管？这个不是什么大了不起的事情啊，这个其实大家都知道，只是没有办法去面对它，或者是不会把这件事情当成是跟我现在有关系的。如果所罗门的智慧书真的是告诉我们一些重要的事情，你就不要为了一百年以后有人会想起你去做一件事，对吗？前两年啊，我父亲啊，他已经 过世有30年了。我们前两年把他在土城的一个原来葬的那个墓，把他的骨头捡起来，另外放在一个我们帮他安排好的墓园。那个墓园有2个穴位，一个穴位就是把我父亲移过来，另外一个就是准备给我母亲将来回天家之后有机会他们放在一起。你知道哈，那个墓园有很多人有不同的做法，有没有？但是你会发现有很多条件很好的人会把墓园做的什么，哇塞，真的是 我没有办法形容啊，我只能是说他有一个企图想要让这个墓园怎么样永远都被别人记得。可是这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他的儿子孙子还有兴趣来这里，对吗？这是前提。你猜猜看这个确不确定？这个三代以后就没有了，没有了。那你觉得你的保障是什么？所以不要为了这个去做这件事情。17节，所以我恨恶生命，因为生命精彩跟不精彩其实没有像我们想象这么了不起啊。难道我们就不要精彩吗？所以结论在24到26节，这是他提出来的 solution 啊，很有趣。他说人莫强如吃喝，且在劳碌中什么享福 see good。 人莫强如吃喝，他应该不是一个字面的意思啊，不是鼓励你每天吃吃喝喝，意思是说真正好的事情就是你每天生活的过程。不要想牺牲现在生活的过程去建立一个永恒的工业啊，那个要小心，因为那个东西根本什么不存在，也不会有人记得。换句话说，神给人预备的24节也是出于神的手，在劳碌中享福啊，这个很重要啊，在劳碌中享福，有人不知不觉会把它解释成我要努力，努力以后就会有一个好的结果，这个结果我很满意。他不是这个意思，前面已经讲了，那个结果本身对所罗门来讲他发现是虚空。那他怎么样让自己的劳碌跟追求有意义？就是在他劳碌的过程中，在过程中看见自己所做的里面有让他心满意足的东西。那当他做完了那个心满意足的东西，也就什么，也就告一段落了。所以不要动不动讲说哎，我以前怎么样怎么样。我碰到很多老人家以前真的是辉煌腾达过，都是不可一世啊。你一碰到他，他不信主，他就有一个特点，他就是什么，就讲他以前很多的故事啊。但是我有一个长老，他以前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他年老的时候，我碰到他，他从来不提他的过去。他去参加那个聚会，那个教会，没有人知道他的过去。因为他知道，在上帝的眼前，这些东西什么都不是。25节，论到吃用享福，谁能胜过我呢？对吗？神喜悦谁，就给谁智慧、知识和喜乐。注意啊，神喜悦谁，就给谁智慧。智慧好不好？好。知识好不好？好。但是啊，后面有3个字很重要，这个原文就是这样 ，and joy。换句话说，所罗门他慢慢的把大家的焦点因着他自己的经历，他自己的追求 集中在一件事情上，当上帝给你智慧，神喜悦你，让你用智慧去追求成就，去付出你的劳碌的同时，你要不停的经验什么？喜乐。不要以为用这个东西换喜乐，这个东西里面就要有什么应该有的喜乐。有人做一行愿一行，有没有？其实应该是做一行乐一行，有吗？不做一行就嘛，就没了，也不要再去想了。你觉得这个简单还是难？我刚读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不就是及时行乐吗？是不是这意思？我觉得及时行乐的中文给我的概念是没有劳碌的概念。他在这里是一边劳碌一边智慧，越来越多的智慧，越来越多的劳碌，同时也什么，也去在其中经历上帝预备的喜乐。换句话说，这个就呼应到了第二章第一节，我心里说来吧，我以喜乐试试你。你告诉我喜乐重不重要？喜乐有多重要？喜乐是很重要的试验智慧往哪一条路上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试金石。这是上帝给的，也是所罗门自己经历出来的。他说唯有罪人神使他劳苦。劳苦这个字在整个传道书啊，这个字翻的我也不知道翻的是好还是不好啊。这个字啊出现在第一章的第十三节，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乃至神教世人所经历的是极重的什么劳苦。极重的原文是 terrible， 就是一个很恐怖的劳苦。劳苦这个字我看过一个比较好的翻译啊，是叫英文叫 preoccupation。这个字啊，中文也很难翻啊 ，preoccupation， 意思是说，把你这个人呢、啊，全心全意的把你抓住的那样东西。有的人是一辈子就为了一样东西，把他这个人就什么抓走了，有没有？你可以说是理想，你也可以是抱负，你也可以说是兴趣，凡事就把你这个人就带走了，这个叫劳苦，叫 preoccupation。 如果这个你可以理解的话，他说唯有罪人神使他劳苦，换句话说他就栽在里面了，他自己也不想出来了，他就以他一生去做这些追求这些事情，他觉得这就是他要的，叫他将所收据的所堆积的归给神所喜悦的人。我刚开始读收据堆积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看英文，英文叫 collector 啊，这个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后来我懂了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为他人作嫁，听懂了吗？你知道你知道台湾现在这个做传统做农的这些所谓农夫啊，如果你以前种稻的或者是以前种水果的，特别是种稻的，你知道种稻台湾已经是很不容易找到人工了，所以通常都是如果你还守着自己的地的话，你人手又不够的时候，通常要收成的时候，你就会去什么去招临时来收成的人，付他每天的工资，帮你把这个庄稼收起来，这个叫什么 collector。那换句话他收来的东西是谁的？不是他的，他也没有机会享用，他是真正这个地主的。意思就是说对上帝来讲，他给他不喜悦的人，他会让他一直经历为他人作嫁。回到前面二十六节，就是他用智慧他用知识，但是他享受不到上帝预备的喜乐啊，这是两种不同的人生，这也是虚空。虚空是什么？就是落在那个 劳苦里面。我不知道你的劳苦是什么，你的 preoccupation 是什么。所罗门一生最大的 preoccupation 你还记得吗？他要做王之前，上帝说你要求什么我都给你。他说我要求什么？智慧，一个判断的智慧。神说你求的好，我把这个给你，除此之外我还把人间最大的财富也给你。如果智慧是所罗门要的，这是他的 preoccupation， 他一生都在追求，也用自己的智慧想要让智慧能够开花结果。可是没有想到智慧终属虚空。你觉得所罗门这个人这一辈子 你羡慕羡慕啊？你说穿了、啊、你才会有一个结论啊。第十二章第一节，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好，我们一起祷告。谢谢神把这一段话给我们，让我们反复思想，让我们得着智慧，同时纪念在智慧之上的主。感谢主，你把很多的事情放在我们这一生当中。主啊，不管我们怎么想，不管我们怎么做，但是你让我们看见这些都不会是最后你要给我们的。求上帝让你自己来代替我们这一生所要的所努力的。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